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我来读。有一个官问耶稣说：“善良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阿们。神在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下，创造了天地万物。神造物的功在第七日完成了，就在第七日安息了。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伊甸园是一个无所不有的地方，并且在伊甸园的中间有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另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神如此命令亚当，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可以随意吃在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随意，词典上的意思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随心所欲的做。实际也是如此，亚当在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他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不挑种类都可以吃。因为在园中，园当中因为也有生命树，所以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保障亚当有永远的生命。然而只是唯一禁止的是，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违背了这一条，就使他所有的自由无效化，使他永远的生命也就成了有限的生命。撒旦为了破坏亚当和夏娃一定要遵守的决定性的一条，来到了他们面前，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如此见证：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以蛇的样子出现的撒旦问夏娃，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蛇呢并没有这样问说，神说绝对不让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他说你们吃必定死，他没有这样问。蛇把话巧妙地绕着弯子说，那么夏娃也回答说，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免得我们死。夏娃添加了神没说的也不可摸，表现神的命令强制和过度，并且即使神说了如果吃了必定死，然而他却说免得你们死，弱化了神的命令。在夏娃在蛇诱惑他以前已经对于完全遵守神的话的态度已经被破坏了。在清教徒的术语当中有神爱副词，所以说神是长久忍耐的，神不是无限的拥有，可以无限的可以容忍愤怒的人。人的计划一直很弱，神要人一直降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等等一些表示神的品性的副词。此外，还有惊讶的、丰盛的、极大的、诚实的、完全、慈悲、奥妙等，用来表达神的副词。然而为了歪曲如此好的神的品行，撒旦也用副词来迷惑。神说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必定死，然而撒旦说即使吃那个果子也不一定死。必定和不一定在希伯来语圣经里面记录着同样的单词。亚当和夏娃由吃分别善恶树的这一件事，因着这样的一件事，他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不足的伊甸园，以至于因着他们，所有的人类都要面临死亡。神呼召约拿先知，让他到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宣布悔改的消息。但是亚述帝国在战争当中以残酷而著称，残忍到剥了政治犯的皮挂在城墙上，再加上约拿先知活动期间之后过了五六十年，亚述帝国使以色列灭亡，并且使其消失在历史当中。约拿先知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是正义的神，因此确信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应该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到审判。于是约拿先知并没有顺从神说去尼尼微的指示，去往他斯。尼尼微在以色列的东边，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他斯在以色列的西边， 是现在西班牙的港口城市。也就是说，约拿先知并没有往应该去的东边去，而是往正相反的西边去。当时他斯是典型的黄金产地。约拿先知前往他斯，是因为应该找个能糊口的地方，即使不从事先知的工作，那样的地方就是他斯。因此约拿先知坐上了一只船，要往他斯去，前往港口城市约帕。约拿书一章三节如此见证。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珀，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约拿先知在约帕港遇到了要往他斯的船。这个场面在韩文圣经当中使用着一个词是恰好。约拿先知可能觉得，哇，怎么会这么巧，刚好碰到去他斯的船呢？这可能意味着神正在对我说，去他斯也可以。但是神并没有任由他斯，并没有任由不顺从的约拿先知。神是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当时由于还没有精巧的铁器，因此在建造船只的时候并没有钉钉子，而是用木头做成凹凸形状，中间涂上胶水连接起来，用这样的方法造船。所以船在海上经常淋雨，或者长时间暴露在潮湿的风暴中，胶水就会融化，船就会裂开。所以约拿先知乘坐的船遇上大风浪，就要在破败之前。因此船工们哀求自己信奉的神，为了要使船轻一些，将很多东西抛向大海。在这种情况下，约拿先知在船底层陷入在沉睡着。这时船长到约拿先知那里对他说，约拿书一章六节，船长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眷顾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船长感到非常慌张，想着有一丝希望也要抓住，说求告你的神，使用了一个副词，就是或者一词。但是对于约拿先知来说，这并不是或者，而是也是当然。即使去他斯的船毫无差错的等待着约拿先知，即使那艘船没有遇到风暴，平安到达了他斯，即使约拿先知在船上从商人那里低价买了好东西，倒卖到他斯，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即使到达他斯后找到了可以一生工作的好的工作，如果他没有去神一开始对他说的那一件到尼尼微去传悔改的消息，那么他就是不顺从神。今天的经文也证明了，像亚当和夏娃、约拿先知那样没能顺从必须顺从的一件事的人。十八节， 如此见证。有一个官问耶稣说，善良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今天经文当中，针对来找耶稣的人，虽然写着有一个官，但综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来看，这个人不仅是高层的官员，而且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青年，甚至还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今年世界前20位富豪当中，最年轻的是脸书的创始人兼代表36岁的马克·扎克伯格。如果他兼任美国商务部部长，那么在本文当中找到耶稣的人就是像他这样的人。然后从马可福音上可以看出，这个人问耶稣的时候他跪下了。这个行为在圣经当中主要是患者要求耶稣医治他们疾病的时候，请求的时候采取的态度。有病的人希望从病中得到痊愈，其中包含着恳切和迫切。没有病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他们。高官显贵、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拥有很多财物的富有的人，很难有这样的态度。尽管如此，这个人还是这三条他都拥有了，然而他在耶稣面前跪下了。耶稣对于这位问耶稣怎么样才能获得永生的人，反问他说，不要奸淫，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虚假，不要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反问了他这一类的诫命。然而这个人非常有自信地说，这些诫命从小就遵守了。这个人之所以他说从小就能够遵守这些诫命，是因为他有父母教育和引导他遵守诫命。那么就是说，这个人他甚至拥有一个敬虔的家庭。这个人真的是表面上看起来一无所缺。尽管如此，他有一件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就是关于永远的生命的问题。因此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那个时候耶稣又这样问他，22节上半节，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耶稣说他还缺少一件，他以为他以遵守所有的律法为自豪，并且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不足。在他看来，缺少一件这一句话可能让他感到非常诧异，或者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也许是这个人无法控制表情而露出惊慌的神情，或者是在努力忍着不舒服的心情。耶稣的话这样继续，22节下半节，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让他回家处理了一件事再回来。在大型超市里面，即使把一大堆需要的东西塞进购物车里，在收银台面前，如果没有支付的钱或者信用卡，连一个饼干、一个水果、一包方便面都拿不出去。 如果想要获取这些东西，就要去拿钱或者信用卡再回来。去银行取钱，如果没有身份证和印章，即使存的钱有亿万，那么连1000韩元也取不到。无论怎样固执己见，说我就是户主，也无法做到。而且如果到居民中心领取身份证复印件或者印件证明等文件的时候，如果没有身份证，也不能够申请任何的文件。一定要拿上身份证，才能得到相关的一些手续证件。去超市、银行、居民中心，如果没有信用卡、印章、身份证，只要去取来就可以。但是这位官员并不是单纯的去拿什么回来就可以了，他有回去需要办的一件事。耶稣对这个人说，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可是他不能轻易的顺从那句话，理由是23节如此见证。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这个人拥有的真的很多，用希腊语大，希腊语大是 spotra， 意味着过多、极多，多的无法承受。另外，在希腊语当中，忧心忡忡、甚忧愁是 periplepos， 意思是被悲伤包围、被忧愁压抑。耶稣面临十字架的时，深感苦恼，因此在克西马尼园恳切祷告说：“阿爸父，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耶稣的祷告是非常的恳切。耶稣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带了三个爱徒：彼得、雅各、约翰，向他们倾诉耶稣此刻的心情，并且托付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里甚是忧伤，就是 periplepos， 被造物的人所具有的恐怖、畏惧和压抑当中，没有比从死亡那里来的更大的了。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这句话让这位官员感到与压抑耶稣的死亡之痛是同样的痛苦。正如他所拥有的财富之大一样，他的财富也压抑了他的人生。耶稣之所以让这位官员把所有的东西都分给穷人再回来，并不是因为他手里的财物很恶，也不是因为耶稣憎恨他。马可福音10章21节如此见证，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爱这个官员，他并没有误以为因着守律法就是个义人，也没有误以为借此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他希望知道永远的唯有神是恩赐予的。然而这个人对于他所拥有的，把他的财物看作世上最好的， 内心过于爱这一切，错失了更重要的永远的生命和作为神子女的生活。亚当和夏娃吃了神所禁止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不应当做这件事。吃了那个果子，使他们在伊甸园里的所有生活成了无效化。对于亚当，对于约拿先知要求的决定性的一条是到尼尼微城宣布要悔改的话语。没有做这一点，如同使他作为先知的生活沦陷。今天的经文当中要求官员的一点是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以至于使他无法享受永远的生命，也无法过神儿女的生活。我也想问一下教友们，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点呢？主说，你还缺少一件的话语，是否有呢？是否有不让我们期盼神的国、追求世上价值观的决定性的因素呢？又是否有使我们无法过神儿女的生活，无法享受属灵丰盛的一条呢？又是否有让我们沉入泥潭当中无法自拔，拦住我们祷告？是否有什么罪恶的习惯导致我们只是作为外表的基督徒呢？应当自由地来到主面前，在主的怀里也流泪与主交流。是否有什么可以拦阻决定性的罪长期拦在中间的呢？这有可能像官员一样，是财务，或者是不良的习惯、欲望，或者对神的埋怨。无论是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在主里面享受自由，经历主使我们更新，可以过上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复读22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对这个官吏说：“你还缺少一件。”然后说：“你还要来跟从我。”除去这一件再来跟从我，从意义上来说不是加添信心，而是除掉了一件。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家庭当中如果家长失去了工作，或者不再做以前的生意，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减少支出。这是正确的生活态度。如果考试生面临重要的考试，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到自己生活当中应当减持的部分，并且加以实施。这就是考试生的一个正确态度。约翰福音12章中，耶稣提及玛利亚倒香油的故事。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去了伯大尼， 在那里有从尸体状态当中救活了的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妹妹马大和玛利亚的家。耶稣一来，拉撒路的家里就摆设了宴席。那时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约翰福音12:3如此见证。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个香膏萃取于只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印度部分地区的树木上，当时是流通在以色列的香膏当中最贵的一种。这个香膏的价值是30两银子，一个银钱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资。30两银子就是除去安息日一个劳动力一年的工资。玛利亚把一斤约340克香膏都抹在了耶稣的头和脚上，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那时房间里充满了香气，这个香气不只是香膏的香气，有比香膏的香气更浓的信心的香气，是玛利亚的信心的香气。这个香膏的香气经过2000年已经消失了，而玛利亚信心的香气现在依然存在，直到主再来时依然存在。之后的话语，约翰福音12:4-6如此见证。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玛利亚减持了自己视为最宝贵的香膏，然而加利人犹大却想加添钱财，因此玛利亚充满了馨香，加利人犹大臭气熏天。荷兰出生的天主教神父亨利·卢云，原来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为法国残疾人共同体、方舟共同体、加拿大共同体黎明之家服务。他在为残疾人服侍当中离开了人世。他的书当中有一本是《跳舞的神》，这本书是关于杂技演员的内容。卢云89岁的父亲曾经访问了他工作的黎明之家，数年之间经常观看了杂技。有一次看到了从南非共和国而来的杂技演员们的演出，5名在空中荡秋千，3名是负责飞在空中，2名是负责抓住他们。杂技演员在空中飞舞着，彼此抓住的场面不知道有多么美好。我们如果也看到了这种杂技演出，不是也会不由得鼓掌吗？这种杂技演出之所以可能，不在于飞舞的人，而是能够抓住他的人更重要。飞舞的人因为完全信赖有人可以抓住他的手，才飞舞着身体。抓住的人 如果倒挂在秋千上要抓住飞舞的人，那如果飞舞的人不能够相信抓住的人，或者是自己想要去抓住的话，不仅是毁掉了演出，也有可能引发大型事故。我们的信心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只有放手，才可以体验到主抓住我们。我们若想抓住，有可能不能经历被主抓住。我们只有减持，主才会添加。我们若想添加，就拦阻了与主的关系。我们若放下，我们减持的生活就是把神作为我们的力量。你还缺少一件，对于这个话语，现在我应当顺从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祷告。天父，亚当和夏娃一定要遵守的一件，因早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仅失去了乐园，也成了原罪的出发点。约拿先知因为没有去应当去的尼尼微，要去往他斯，结果遇到了风浪，也落入了大鱼腹中。年轻的官员，有很多钱财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好似自己没有任何不足的说着话。有一点真正重要的，他缺少了一件，因此他没有得到永远的生命，没有成为跟从主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基督徒。我们如果有一点使我们不能过符合神儿女身份的生活，如果有让我们不能过基督徒生活的一条，就求神让我们除掉这一条，因此让我们以神为力量，以神为目的而生活。天父，我们喜欢在我们的信心和生活上添加什么，以为添加了我们就显得更加突出。为了更新我们的信心和生活，不要忘记应当减持放下。高空中飞舞的杂技演员，相信有人能够安全地抓住他，把自己抛向空中，让我们在永远抓住我们的神面前过好信实的生活。我们通过完全放下缺少的一件，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家庭与以前不同，与主更亲密。通过如此的我们，愿社会更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